太子雍跟许多年轻人一样，好胜好奇，你越说危险他越去冒险，非常的固执和任性。咱前文书说了，那么深的大坑他跳下去了，重达万斤这大饼他非要把它搬起来，这犟的有点过分，谁劝也不行。大伙在坑边就喊，太子快上来吧，别把你伤着。他连听他也不听，双手扒住大饼的耳子，攒足了全身的力量，连运了十口气，哎呀，起呀！您还真别说，太子雍这个劲儿究竟有多大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人们亲眼目睹，这么大一个鼎，他居然给搬动了，而且那爪还真就离了地了。您再看赵雍那两只脚，脚上蹬的那些土旋进去有半尺深呢，众人见了无不惊骇呀、那肥义啊喊的声音都差了，太子放下放下，别把你砸着。这太子雍实在是没有劲儿了，轻轻的把大饼放下，上头把绳子放下来了，把金筐也放下来了。太子雍坐上金筐，人们一使劲把他拽上来。再看太子雍，浑身的汗都湿透了，大汗淋漓，面色铁青，鼻子刺儿直扇呼，到了坑边一头都躺在地上。人们这才发现太子雍的鼻孔之中都流出血来了，为什么呢？用力过度。这人的体力是有限的，超体力的东西对人体都有害。咱不是说搞运动不好，人的生命在于运动，但是经常超体力的运动使不得，因为你超过那个尺度了，对人不但没利，相反还有害。今儿个太子雍就是超体力了，你想一个人才有多大的分量，要想搬起那么重的大饼得耗费多大的劲儿啊！由于用力过度，鼻子眼淌血了，可把肥义啊这些人吓坏了。太子，太子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太子是不是找个御医看看？
太子雍把眼睛睁开，摆了摆手，不用不用，我缓缓劲儿就好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谁也没敢惊动他，他平躺在地上，按现在钟表说能有五分钟左右恢复正常了。太子雍慢慢的在地上起来，众人赶紧扶着他，他抻抻胳膊，活动活动腿，又晃了晃腰，冲着两旁一笑，嘿，没事了没事了。众人的心这才放下。
太子雍就问，这么沉的大饼弄不上来，如何向国君交代呀？肥义考虑考虑，太子啊，我这么想的，之所以咱没弄上来，就因为这大饼此乃神器也，神器啊咱得朝拜，得祭祀，不祭祀肯定弄不上来。
言之有理，那就准备准备，马上祭祀，这事儿都交给郡守设计案了。设计案一声令下，香案都准备好了，古人迷信呢，都准备完了，大伙口中念念有词，跪倒在地，对上苍行礼，对地神朝拜。举行了仪式之后，第二天又把剧目那大支架支好了，把露露坝也准备好了，再次往上打捞。哎，这回没费劲儿，把大饼从里边给整出来了。这工匠们齐动手， 又准备了一个安放大饼的台子，全用巨石砌成，结结实实，依然用吊绳的办法把大饼挪到神台之上，大家又进行朝拜。一切结束之后，众人这才放心，可以向国君交代了。大伙到这时候是长出了一口气呀。肥一心说，快点让太子还京吧，这是个惹事精啊，一旦出了点事儿，我没法向国君交代。因此跟太子雍说，太子啊，咱临来之时国君交代的清楚，我到晋阳视察完了，还要取路赶奔前敌，我要到离石驿查看军情，您呢要返回京都，咱们由此作别吧，您赶紧上路吧，时间耽误的长了，恐怕国君惦记。哎呀，太子雍一听就皱眉，我说非爱卿，咱俩商量商量，我呀也想上前敌去看看，你说咱跟秦国正在开战，胜负咱心里也没底，我也想开个眼，看看这实地打仗是怎么回事，干脆你带着我咱一块儿去。
不，
肥义一听连连晃头，不可，国君一再交代呀，你从晋阳就必须返回邯郸，我敢奔前敌，国君说话就是旨意，任何人不得违背。太子啊，您别往下说了，赶紧备车回京城。哎呀，肥义啊，你怎么这么固执？我爹是那么说了，他是担心我捅娄子，我这不挺守规矩吗？啥事儿都没有吗？我作为一国的太子，未来的君主，我亲自赶奔前线视察，这也是合情合理的。再一说了，赵国的将军士兵颇死命保卫国家，你说我都到了眼前了，都不去看一看，是不是冷了大家的心呢？我代表我爹慰问前线的将士，有何不可呢？你干什么这么拦着？肥义心说，你呀、就是口吐莲花，我也不能答应。他又劝太子，那不是好地方，方才你讲的那是浴血奋战的地方，刀枪无眼，那流石满天飞，那可太危险了，眨眼之间就不定死伤多少人，你这贵体哪能到那儿贪危险去、无论如何你不能去。哎，肥义啊，要照你这么说我还非去不可，正因为刀枪无眼，流石满天飞，我才更应该去看看，我不去更冷了大家的心了，这你别劝了，我是非去不可。那司马望族在旁边，司马望族更愿意去，因为他爹司马春也在离石驿，他想他爹，恨不能爷俩见个面，所以在旁边嘟囔，肥大人你就网开一面让太子去一趟吧，我也想跟着看看热闹。啊，那叫热闹吗？那叫玩命，那叫战场，你们俩不必再说了，说什么老臣也不能答应，要执行国君的命令，必须上车返回京城。肥爷你怎么这么固执？你说我固执，我要固执到底，说什么也不行。司马望族还要说，太子雍冲他一眨巴眼睛，行，好，听你的，谁让我爹有旨意呢？一路之上都听你的指挥，我哪儿也不去了，就返回京城。哎，如此甚好。备车，我说设计案呢，你领着一部分军队护送太子还京。
是，遵令。
太子用司马望族撅着嘴上了车了。肥义呢，准备第二天起身赶奔前敌离石驿。单说这太子雍 离开晋阳啊，这一段路上一句话他也没说，心里不住的盘算。等离开晋阳50几里，回头一看，那肥义他们都没跟着。太子雍一声令下，停车停车停，车机案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停，队伍停住了。太子雍一回头跟车机案说，我且问你，哪条路回京？就眼前笔直这条大道直奔邯郸，右手这条道奔哪儿？这就是奔前敌离石驿。到离石驿还有多远？200多里。把车拐弯送我到离石驿。佘继安一听，他又提起这茬来了。哎呀，太子不可不可，我的责任是护送您回京啊，您不能到前敌去。废话，佘继安，我问你一句话，咱俩谁是君谁是臣？自然您是君我是臣，咱俩谁大谁小？自然您大我小。好了，既然如此，你就听我的，改道了，奔前敌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佘继安这才明白，小小年纪的太子这主意还真正甩开了肥义，倒霉的是我。哎呀，他说什么也不敢答应。最后太子雍急了，把宝剑拽出来，你要不送我到前敌，我先把你宰了。哎，好吧，不过太子咱说清楚了，一旦有个短长，别说了，出了事儿我负责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就说我拿宝剑逼着你这么干的，你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好了好了，有您这句话什么都解决了。来啊，改路赶奔离石驿。这车子一拐弯，大队人马夸夸夸夸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奔前敌去了。咱们再说前敌的情况，领兵带队的大将军是赵赐，左将军公子成，右将军赵豹，军师是李队，领着10万大军来到离石驿。等他们到了前敌的时候，现在两国交战对赵国不利。离石驿的前头15里有个小城叫蔺城，再往西走那就是黄河。现在秦军渡过黄河，一举攻占了蔺城，已经占了一座小城了。大队人马到了离石驿，兵临城下是将至壕边。比方说要把离石驿给拿下来，就等于把赵国的西大门给摘掉了。因此离石驿这个地方是至关重要。等赵赐到了之后，想一鼓作气收复蔺城，大仗小仗也接触了10几次，结果跟秦军打了个平平，也没把秦军给击退，也没收复了蔺城，因此他心里有点着急。这一天他在城里召开个军事会议，几位重要的决策人全参加了。赵赐居中而坐，询问大家，各位各抒己见，看看咱们这个仗如何能打胜，怎么样能尽快收复蔺城，把秦军打过河去，大家献计献策吧。单说这李队，他是这次作战的军师，责无旁贷的比献策呀，军师就是大参谋。李队一听，将军呐，我是这么看的，现在咱们赵国的实力跟当初李怀二城情况截然不同，那时候咱们库府空虚，缺少粮草，因此一开始我们被动了，经过这4年的恢复，咱是兵精粮足啊，适于打消耗战。现在咱们就守住离石驿，咱们就跟秦军耗了，
那秦军是远路而来呀，背后又是黄河，15万大军每天得吃多少粮草，这时间一长了他耗不住了，是自然退兵。我的建议，咱们以逸待劳，就据守离石驿，不出兵，这才是上策。他这一提李怀二成的事儿，赵慈心里不痛快。本来最近一个阶段呢，俩人表面上还不错，但是呢，别提往事。要一提李怀二成之战，这赵慈感觉到有点内疚，脸上无光。本来嘛，那次跟联军交战，李队一枝独放啊，露了大脸了，平地一声雷，从底下一个小小的小官成为了军师，而他大将军赵慈几乎担了责任呢。所以从这点上讲，他对李队是极其妒忌。今天李队打比方又提起4年前的事来，赵慈就不爱听。李队刚说完，他把眼睛一瞪，脸一虎，就问军师，按你的主意，我们据关死守，不必出兵，对，就给他打消耗战，秦兵支持不住，自然得退下去，我们乘胜追击，一鼓可胜也。我看不对吧，李怀二成是李怀二成，离石驿是离石驿，过去的老皇帝今天都不适用了，我看这不是上策，那得耗到什么时候？敌人耗费粮草，我们也得耗费粮草，我们也有10万大军呢。我的意思，要趁热打铁，要下战书跟秦军决一死战，就摆开战场速战速决，这才叫上策。李队一听乐了，大将军，您做这个决定，您就没好好想想吗？秦军15万，从人数上比我们多，另外秦军的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，人家是兵精粮足啊，虽然远处而来，但是士气高涨，我们大仗小仗也接触过10几次了，看表面上是平平，实质上我们吃了亏了。真要跟秦军摆开战场决战，您有取胜的把握吗？您敢保障咱们赵国能打胜仗吗？这不，您看看，您心里都没底呀，因此这个仗打不得，非得凭关据守不可。哎，不听不听不听，你全是馊把主意，你就会那一套，你不是会用水吗？你再用用水。俩人一说话，话不投机，当场翻脸，这哪叫军事会议，两个人吵吵起来，谁也不服谁。赵豹和公子成在旁边也坐着呢，俩人一看，这是像话吗？公子成很少发言，今天不得就不说话了。哎，二位，哎，二位，干什么火气这么高？有话慢慢说嘛。咱这是开军事会议，谁说的对，咱听谁的。赵慈就问他，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我说大将军方才说的有大将军的道理，军师所谈有军师的道理，究竟你们二位谁说的对，咱们要好好的探讨探讨，好不好？你们这一吵吵，咱这会就没法开了。他在当中活稀泥，最后李队一看明白了，你看人家都是皇室宗亲，我是外来户，我说话肯定不如人家冲，何苦来的呢？最后李队站起来了，哈哈哈哈，既然这样，我退出行不？你们怎么决定我听着，既然我说话无足轻重，我不说话可以不？李队是拂袖而走，退出会议。
这个会议不了了之了，这赵慈也拿不定主意，吵架归吵架，行动归行动，真要决战他心里真就没有底。老实说，对秦军呢他也有点怵头，因而举棋不定。就在这一天，消息传来，太子雍到了前敌了。谁都没想到的，赵慈一听，什么太子来了，事先没得着通报啊，你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赶紧传下命令，到东门是列队迎接。太子雍一看，哦，这就是李时义，这心放下了，跟司马望族两个从车上跳下来，众星捧月一般接近城内，又安排了住处。太子雍洗洗脸，漱漱口，休息片刻，这赵慈呢准备了盛大的晚宴给太子接风洗尘，众人左右都坐好了，太子雍是居中而坐，司马望族也陪着。太子雍往左右看看，各位啊，你们是不是觉着我来的有点唐突，你们觉得有点纳闷？赵慈一笑，太子，我们事先一点信儿都不知道，您怎么突然就到了？各位，实不相瞒啊，我不是奉旨而来，有啥咱就直说吧，我是偷着来的。大伙儿一听，怎么还偷着来的？谁都不明白。要不说太子雍有时候就是小孩，又说又笑，怎么计传非议，非议怎么拦着他不让他来，他没有办法，走到半道上改变主意，逼着设计案把他送到前敌，把这事儿如实的说了，惹得大伙是哄堂大笑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太子雍说着说着话锋一转，小脸往下一沉，大将军，把前敌的情况向本太子讲讲吧。是。到了现在了，赵慈不能隐瞒，就把方才开军事会议怎么各执一词，意见难以统一，把这些事儿全都介绍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这一说，跟秦国作战还没有决战方案，哎呀，难以定下，您来的正好，我们也想听听太子的意见。可以可以，不过路上我太累了，头蒙脑胀了，我想睡一觉，等我精力养足了之后，咱们好好的商议商议。行行行行，其实赵雍心里有数。